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神的话。刚刚看到有一群人愿意去缅甸宣教，去 Cambodia 宣教，这是不简单的。那个地方很落后，很贫穷，刚度过战乱。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到过一个更贫穷更乱的国家，叫做 Myanmar 缅甸。哇，那个地方宣教真的是冒生命危险，那一不小心被抓，你会被游击队或政府军队抓去当扛夫，在森林死掉的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吹冷气，听讲道，讲道还要挑剔，讲道好不好玩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信仰是个呼召。呼召你跟随耶稣，背十字架跟随耶稣。可是我们会四十年观察到一个现象，我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他们OK， 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他们虽然信的是假神，可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为了圣战敢作敢为敢死？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讲错？你们都不同意吗？还是张牧师不准你们回应我问题？他们是不是敢作敢为敢死？可是我们都说他信的是假神，我们自诩基督徒信的是真神，可是却常常成为口号，唱唱歌，喊喊口号。可是我看到大部分基督徒冷淡、贪生、怕死。你观察的跟我一不一样？很多基督徒冷淡、贪生、怕死。难怪我最敬拜、最崇拜的林道亮院长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信的是真神，却常常虚假的拜他。可是其他宗教信的是假神，却很认真的敬拜假神。这种冷淡、贪生、怕死的基督徒缺的是什么？缺的是什么？就是坚持信仰所需要的动力，就是信心。讲到信心，你说我如果不是有信心，我不会受洗加入教会，对吧？我不能说你错，可是信心不只是这样。到底什么是基督信仰所谓的信心？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把它当为信心典范的一个人，叫亚伯拉罕，甚至可以说是信心的主，信心的源头，信心的祖先。如果你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只是对某一种教义的认知，或是学了神学，对某种神学认知，或是对某个宗派体系的认同而已。圣经里面的神好超越啊，神的作为也超乎想象，你没有办法用一套理论，不论是教义或神学，把它框在里面。你要记得这件事，我们介绍神太伟大了，你没有办法一套系统把它框在里面。如果我们好好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首先是他认定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，也是他一生唯一的神。请你注意，亚伯拉罕第一个他的信心是什么？他把耶和华当成唯一的真神，没有别的神，十诫里面除了我没有以外没有别的神。第二个，不但认定他是真神，他把耶和华当成他一生唯一的神。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这么说，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怎么样啊？啊？必须信有神。如果你用一大堆科学概念，用一大堆哲学推理说没神，你就对神没有信心，无法到神面前来。请你记得，科学只能印证我们经验过的事，神比经验更大，所以你无法用科学否定神，也无法用科学证明神。哲学只能推理，哎，我们世上的事有多少事情合道理啊？啊？你知道像我这么聪明的，我赚不到钱，可是很多比我笨的人赚到钱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没有道理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合理的事情很少。不要高举理论，我们的神超越理论，超越科学。好，神，你到神面前来，只能对他有信心，相信有神。第六节又这么说，并且你要相信他，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不但要相信有神，并且你要寻求他。你说我懒得读圣经，不想从透过圣经认识他，你不寻求他。你说我不想到教会，透过到教会寻求他，从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小组长去认识神、啊、但是如果你的小组长牧师传道都没见证，那另当别论啦、啊、应该不是吧、啊、你说张牧师有没有见证？不敢回应我啊。哎呦，张牧师糟糕了。不是这样，你一定要寻求他，他才会赏赐你。你不寻求他，他不赏赐你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人得神的喜悦，非要对神有信心。这里信的内容包括神的存在跟寻求神的结果都有所肯定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婴孩他知不知道我的父母有多伟大，在社会上有多少成就，知不知道？他知不知道父母根据统计数字，我的父母是有多么高级，知不知道？他根本脑都还没发育嘛，婴儿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请问婴儿认不认识他的父母？认不认得他的父母？啊？啊，除非有智障。你知道有一个实验，心理学的实验，一个小 baby 可以在3000个人里面认出他妈妈在哪里、啊、在3000人里面叫妈妈站一个角落，妈妈大声喊他的名字，然后那个婴儿在角落，他可以把头转向妈妈叫他的名字的声音，其他人也叫，他不转，其他人到不同角落叫，他不动，可是妈妈在那角落一叫，那个婴儿在3000人中间就看妈妈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我们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，这个是很出名的。可能你那个母亲学那个幼儿教育的时候，你会学到叫依附关系，有没有听过？叫依附关系。好，你知道一个懵懂的小孩对自己所依附的父母，虽然知识上认知的不多，但是绝对可以分辨得出我的父母是谁，对吧？可以分得出我的父母是谁。可是很多基督徒分不出他的神是谁呀、啊啊、并且婴儿会积极主动的要跟父母建立一种依附关系。你知道 baby 为什么哭吗？哭是有对象的，不像我常常被太太虐待暗夜哭泣啊。哭是有对象的，有对象了。婴儿哭给谁听？都是给妈妈啊。他我需要吃喝牛奶啦，我需要换尿片。他哭给妈妈是一种沟通，他在寻求他所需要的妈妈的照顾，那是寻求。同样的，我们发现懂得寻求妈妈， 的照顾，妈妈也会主动捕捉婴儿的讯息去照顾他，这样养大小孩子 EQ， 知道什么叫 EQ 吗？情绪智商跟 IQ 都比别人高，都比别人高啊！我是教心理辅导的啊，都比别人高。OK， 好，但是我在教会常看到基督徒啊，我同时可以参加教会，又同时到庙里面去向观世音菩萨上香。请问这个人，这个基督徒认不认得他的神是谁？认不认得？啊，我同时可以参加教会，当大家唱，我刚刚唱一条歌是耶稣是真神，我 I believe 耶稣是真神，然后他又同时可以参加佛教功德会，去参加说，哦，我感谢释迦牟尼。请问这样的人知不知道神是谁呀？认不认得他的神是谁呀？ OK， 信心首先就是要把神当你的神看待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正是这样。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神学院？你现在想想，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神学院？有没有成人主日学？甚至有没有圣经？都没有。可是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认识真的不多，没有理论，什么都没有，却因为他认定这个耶和华就是他的神。你看到亚伯拉罕第十二章七到八节，第十三章四节八节，不论他到何处，他都会在当地建立祭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也就是依附他所信认定的神。阿们吗？你有没有这样？你有没有这样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神，耶稣是你的神？无论身在何处，不论你到 Cambodia， 不论你到 Myanmar， 不论你到中国，不论你到哪里，你都认定他，都向他祷告，依附他。阿们吗？好了，不止如此，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二个是，即使他你认定了神，你也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要这么说，就算你认定神真神是你的神，你也要认定一个挑战。那个挑战是什么？你要不要顺从神的指示？把神当你的神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听他的还是他要听你的？我的问题很简单啊，回应我一下。如果把神当神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？听他的，你们讲的。可是我怎么看到好多基督徒都要神听我的？哎，我那天祷告求神，那我这一笔生意赚一百万，结果神让我赔了一百万。谁听谁的？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不是不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都在命令神，听得懂吗？不是求问神，不是倚靠神，我们是在命令神。但是如果他是神，我是信靠他的人，谁该听谁的？我该听神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信心的第二个特色是顺从神。亚伯拉罕最突出的典范，不只是他认定了真神耶和华，也是他会顺服神的指示。第十二章第四节讲到，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第二十二章十八节，当亚伯拉罕经过以现以撒的试验以后，神祝福他说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请你注意，亚伯拉罕之所以会顺从，不是自己他对神的旨意盲目的猜测或投射，这叫神学家。神学家会很会猜测神的旨意啊！ 或是某某人的理论，某个教会权威啊，张牧师、黄牧师、王牧师、张郭牧师、什么牧师，他讲的，啊，亚伯拉罕都不是，他是依据什么？依据神话语的引导，你要听从神，就要听神话语的引导。十二章第四节，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神的话的吩咐。第二十二章十八节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能听得到神的呼召，表示我们已经学会什么叫听从神，能遵从神的命令，表示我们已经学会什么是顺从神。但是这里面有个次序，在我们能够顺从神之前，你要先听到并学会听从神的话语，阿们吗？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讲，神的话很重要，查考圣经很重要。对有些基督徒来说，神的话语或圣经只是提供你关于神的理论或知识，但是对于真正信靠神的来说，就像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有没有走在黑夜的经验？走在黑夜，尤其是野外，那如果手上有一只手电筒，你要照哪里？照天空吗？照哪里？我要照路上，我要照着路上前面有没有石头啊？前面有没有蛇？我们在台湾蛇很多，随时走到野外，动不动踩到蛇被咬啊！所以我们常常照路上有没有蛇，有没有动物，有没有石头会绊倒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好需要路上的光。脚前的灯，啊！但是今天神对基督徒生命的引导已经清清楚楚写成了圣经，所以只有当一个基督徒肯谦卑的去查考圣经，也愿意谦卑的听从里面神的指示的时候，他才会经历到圣灵对你人生方向的光照和引导。如果你连圣经都不查考，都不读不熟，也不想去了解，你不要谈到神对你的引导。你只有去问问什么心理辅导专家啦，所以我生意很多啦，问问医生啦，我也是医生，所以生意很多的。我做牧师最不赚钱，做前面两个都赚钱。那你就只有问他们啦，但是问他们有没有用，我连我自己前途都不知道啊。我做医生，我做心理辅导，我前面应该怎么走，我自己都没把握啊。但是我要指导别人，他们要花钱问我，我就只好给一些答案。但是我做牧师，我能给你什么答案？我给你的是圣经里面的答案。这个重不重要？我告诉你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但是呢，很多基督徒滚瓜烂，读圣经读得滚瓜烂熟，甚至到神学院修了课，懂得批判圣经，但是顺服神的话，不只是这样，不只是要认识圣经、了解圣经，还要懂得付出代价。你要顺从神的引导，常常让我们人生产生变数，你必须舍弃或离开一些自我的坚持，自我的坚持。完全让神来决定你的人生，神也会因此在你生命里面显出恩典之路。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这样，他的信心不是只是认知，他还顺从并且付代价顺从。我们很少注意到亚伯拉罕他做了很多代价。第一个，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当时最繁荣的都市，搬到迦南地最落后的地方，要不要付代价？他要不要放弃家乡熟悉的一切跟继承权？要不要？他是长子，当他离开他父亲的时候，要不要放弃？他要不要放弃亲朋好友，包括他的父亲 11:32，他离开他的父亲，他要不要放弃繁华生活的发展？啊，哈兰是最繁华的地方，迦南是最落后的地方。OK， 他要不要放弃熟悉的宗教？耶稣啊，记24章说到那个地方哈兰是一个拜月教的中心，亚伯拉原本有信仰，拜月教的信仰，他放弃了，离开了，要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生子？22章献以撒，神要他把以撒献祭。他愿意，他愿意。一个顺从神的人，你会放掉一些代价，但是你会得到神更大的祝福。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失去以撒？你有没有读过？哎，你们都不理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没读过圣经不敢回应我，还是我越讲你们越不想听啊？啊，到底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以撒有没有被烧死在祭坛上？没有，神永远祝福你，超过所求所想。当我40年前要放掉我的诊所去做传道人，我爸爸甚至为此跟我断绝关系。啊，我家里每一个人，我周围每一个人，除了教会以外，都叫我，教会都叫我鼓励我做传道人，教会以外都反对。嗯，做传道人你还活得下去？你有小孩的怎么过得下去？啊，那时候我很清楚神的呼召，我就断然决然走上去。哎，走上去以后什么都恢复了，我爸爸跟我恢复关系，他觉得我是最孝顺的儿子，什么都可以恢复了。我也没有因为放掉诊所我饿死或什么的，到今天除了进食祷告都没有饥饿过。因为神的祝福超越一切。40年前、30几年前，医生宣布我要死，我也活过来到现在。啊，还现在肚子还比你们黄牧师小一点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记得你为神顺服，神付的代价，神给你的祝福更比这个更高。好，亚伯拉罕他顺服神，他愿意付代价，他听从神的话，走向不确定的未来。希伯来书11:8说，亚伯拉罕还不知往哪里去，因为迦南地对当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只有迦南地往哈兰移动，没有哈兰往迦南地移动，就有点像大家都往美国、加拿大跑，有没有人往非洲跑移民啊？啊，有没有加拿大人愿意往非洲移民？有的。我认识一个洋人护士，他听到非洲都是旱灾，都是游击队伤亡的人，他自愿往那里去做护士，他自愿往那里去。洋人很认真信耶稣的时候，这种人还不少，我告诉你。好，这个背后是一个信心的坚持，是因为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？虽然我对我去的地方充满危险，我对我去 Cambodia 充满害怕，啊，那是一个战乱过的地方，很落后的地方，可是我不是对 Cambodia 有信心。好，我不是对 Cambodia 有信心，啊，我踏上当传道路，我是对传道，做传道这个职业有信心。是对什么有信心？是对选召我的神有信心，知道吗？是对选召我的那位神有信心。我愿意去 Cambodia 宣教，我不是对 Cambodia 那个地方宣教有信心，我是对选召我去 Cambodia 的神有信心。对，所以当基督徒顺从神去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不是对做什么不做什么有信心，我是对神有信心，对神的话有所顺服，并看重听从神的话，这才是基督徒信心的长期动力啊。最后我讲信心第三个动力。当一个人听从神的时候，你除了有神的指示，也同时会有神对未来美好的应许。你如果好好读圣经，你就发现神每一个差遣、 都有带着应许，每一个呼召都带着应许，你对未来让你充满了盼望的路程。盼望是预期一个未来美好的结果，那是人类行为上很大的驱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心理学在研究，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告诉他你这个不对，那个比不过别人，那个不好，小孩子教出来是怎么样？教出来小孩子会是怎么样？啊，推测一下，推测一下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教出来小孩子没有自信心，没有自信心的小孩子做什么都做不好。根据应该是加州大学的研究，自信心低的小孩子成绩普遍都不好。因为你做什么都没信心嘛，但是自信心高的小孩子做什么都比别人强 ，OK。但是我自信心是我对未来美好的结果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盼望。当一个人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，是在世界的背后掌权的神，那么你的未来美好不美好？即使你看周围世界动乱越来越多，战争越来越多，最近中国围困台湾有没有在演习？哎呀，这种问题越来越多，经济也动乱，经济也不好，加拿大经济萎缩，房价高涨，买不起房子，什么这些，哎呦，都是不好的消息。现在看报纸都不好消息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对世界没信心，但是你有一个神，你可以对他有信心，阿们吗？只有两个人看到阿们，你们没指望了，不是吧？信心是预期一个未来美好的结果，是行为上很大驱力。只是你的盼望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我还是要说，是你基于自己理性的推测、数据投射，还是某个权威人士的理论？亚伯拉罕不是。亚伯拉罕他的盼望都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面，不是吗？从有话语临到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，叫他离开这里往那里去，结果会是什么？我们注意到后半段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名为大，你也必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。好，即使亚伯拉罕没有立刻得到神的应许，他只是在迦南地做客，好像我们，好像一个人在异地居住，居住帐篷，跟那些所有一同盟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是不是得到迦南地不重要，真正最美好的应许是什么？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了地理上的位置不重要，什么才是重要？神所建立的城才重要。好，让我考考你哦，神有没有应许基督徒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让我们住进新耶路撒冷？有没有？那是神所建立的，那才是最美好。亚伯拉罕在等候那个，等候就是我们盼望神的动作，而时间是等候最大的考验。等候其实就在信心在时间当中的坚持。有一个写一本书叫做《效法基督》的作者 Thomas Kempis， 他的祷告有一句话，我放在心上，很好的祷告：按你所愿，按你心意，也按你时间。等候是一个人知道我人生的一切在神手中，神有神的时候，我不用在地上用人平面空间 的推理，预计将来是要怎么样，下一步要怎么样。因为我的命运真正掌握者是谁？是神，在他手中。好，顺服、盼望都是信心的坚持。朝圣的人生就是将信心坚持到底的人生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。十五章七节，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可是他的信心却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信心。新约也强调这样的，罗马书一章这么说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只是指你节制受洗认同耶基督信仰这样而已，那只是开始啊，那一刻而已。你还要包括持续的顺从神的话语，忍耐等候神的应许，也就是将一开始的认定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信心是我们所有信仰的精髓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了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朝圣的路上，我们最需要的注意的就是什么？我还在坚持对神的信心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还在坚持对神的信心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透过呼召要我们每一个人对你有信心，你透过呼召我们要我们燃起信心的火，你也透过陪伴我们，你的话语带领我们，要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心。你更赐下盼望，让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的那一天，我们要被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但愿我们台下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，以致当你显现那一天，你要说我们是，你要亲自带着双，用双手迎接我们进入你的天家。我们这样仰望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